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啊。咱们今天周三的时间继续讲天启皇帝朱由校，书接上文。说什么呢？说这朱由校啊，都快当了皇上了，住不进这个乾清宫。为什么呢？西里一直赖着不走。在初五这一天啊，这杨涟就看见西里啊还在乾清宫住着呢，就催这个内阁的首辅方同哲，就是浙党啊。方同哲大伙知道啊，就属于见风使舵呀、墙头草、水风倒这种人。这方同哲呢，他是慢条斯理、慢慢悠悠的，说什么呀？少缓几日，亦属无妨。就换句话说呀，你再让西里住两天，又不碍大事儿啊。这紫禁城房这么多，咱住房不紧张，你随便住哪儿都行。这杨涟急了，为什么呢？搁的平常还可以，因为第二天初六这一天呢，新天子登基，天启皇上有打太子该当皇上了。哎，他说什么呢？天子明日登基，不应再返慈庆宫。那意思你什么意思？明天皇上登基，登基仪式完了之后，不是太子是皇上了，有打太和殿下来，再回太子宫，成何体统啊？
对呀、
对吧？这史什么写史书怎么写？皇上回到太子宫，不应该啊。
对，
所以这是岂可少缓？说白了，这是火烧眉毛的事儿，这玩意儿没法再缓了。旁边呢？这个阁臣呢，刘一主干脆在边上啊敲边锣，说什么呀？说我等不如同去请旨便了，就把方同哲架在这儿了。说白了，明天呢你也甭跑，咱一块儿去请旨。让皇上下旨，把这西里轰出去就完了。方同哲一看自己现在这位置是众矢之的呀、所以得了，这回没话说了，俩人就一起到了慈庆宫去见这个天启皇上。这个时候还是太子啊。那么朱由校呢，这几天呢由这个王安陪着。咱知道王安呢是一忠心耿耿的太监，并且呢他是亲历目睹了当年西里把这天启皇上的亲生母亲王才人辱骂的给憋屈死了。他经历过这个事情，正好这一天呢闲得没事，他陪王伴驾，就把当年天启皇上您母亲怎么死的，当时多惨您知道吗？我给您一五一十的讲一讲，就把当年呢他生母这个遭遇就跟这个天启皇上说了。天启皇上听完之后啊是失声痛哭，你想想自己母亲死得这么惨，没法不痛心。然后呢就把这个移宫的事儿，说白了就是把这个西里啊轰出乾清宫这档的事儿就交给王安去办了，你全权代理。这一下好了，大权下放，这王安对这西里也是恨得牙根直痒痒。那么这个王安呢，这个时候以皇长子的名义，大伙记住皇长子的名义，为什么？爹已经死了。按说朝廷里边整个国家皇长子就是最大了，
对，
再隔一天人就是皇上了，就以这皇长子的名义呢去颁旨去了。就命这个李选侍啊移居到仁寿殿。把他给轰走了。轰走还不算完，得减其手足，对吧？因为他是盘根错节，不是一个人在宫里边兴风作浪。
对，那这事儿是吧？王安就比较清楚，
手底下呢一帮这个帮衬的为非作歹的。然后他找一罪名啊，这罪名还真不是子虚乌有，什么呢？就是以这个私盗宝藏为名。怎么回事呢？就是说呀，他们准备移宫的时候，他底下这帮心腹太监有李进忠、有田昭、有刘昭、这些个人起了贼心了
啊！
心想啊，圣旨已经下来了，咱陪着娘娘，娘娘明儿肯定得移宫了，
对
对吧？咱不能白陪这么长时间呢
啊！
咱也捞一笔呀、乾清宫里边宝贝多呀
啊！
这说个题外话，明清两朝都是这样的，得根据你啊这个级别的高低布置宫殿里边的陈设。换句话说，比方说吧，如果大家好理解，说这个皇上的宫里边摆着一个元青花。你答应的房里边就不能摆这个级别的，这差着级别呢，以至于您去这个故宫博物院，您看这清朝后妃展，在他那个生活区啊，清朝后妃展已经规定到什么级别了？比如说皇后室的桌子，是硬木紫檀包银角的，就是桌子包角是铜角银角，这都有讲究，不能胡来，连张桌子都是有规定的。那你想，那皇宫里边摆设最讲究的，那一定是乾清宫啊，
对，
这是皇上的宫殿呢。所以咱贼不走空啊，该轰出去了，临了咱连点东西啊，
顺点东西走。
皇上家的一个手把件到民间也值了老鼻子钱了，
对，
就顺了好多东西。 所以呢，人家说私藏宝藏不是子虚乌有的罪名，一查人赃俱获，就把他这帮心腹太监呢，按现代话说就给拘留了，等于剪其手足，没人帮衬你了，那么移宫当天呢，这西里身边的太监趁机偷了很多东西，也是被人发现了，所以呢被拘留，你没话说，这刘义主这些人呢，在慈庆宫门前就听到王安宣布旨意，哎呀，一听到这个旨意，总算是一块石头落地了。
啊，
说白了呢，把西里给轰走了。开始咱就准备一心一意的第二天这新皇登基大典。登基完之后，咱有打太和殿就能回到乾清宫了。在9月初6这一天，啊，你想农历9月初6，99艳阳天，这初六也差不多，天气非常的暖和。
哎呀，
啊，史料记载是万里无云，这一天很好。那么呢，天启皇帝朱由校继位当皇上，这是明朝的第15个皇上，因为咱明朝一共16帝，这就是倒数第二个了。
倒数第二个了是吧？
大明朝就快完了
啊！
这是天启皇帝。那么天启皇帝呢，继位之后头几天相安无事，都挺不错的。但是没过几天，风浪又起，
又出事了。
哎，这皇宫里边啊，不能够没事儿。而且呢，我给您说，咱不是把明史从头到尾读一遍
啊，
咱是一定挑那有事儿的部分说，
好，
让它引起大家的这个兴趣。这风浪是什么呢？御史叫贾继春，
贾继春这个人，
哎，上书阁臣，就给内阁呀写了一封信。说白了，这封信呢，主要内容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啊。
他写的是什么呢？他写的是啊，您听这内容，我一边给您念原文，一边咱们解释，说富有爱妾。这一下先点到西里，你爸爸有一个特喜欢的女人，就是李选侍那西里，不刚给轰走吗？他给提这事儿，其子当终身敬之不忘。再怎么说，这虽然是你后妈，但是你爸爸很喜欢的女人，所以你应该这辈子对她呀，这恭敬有加，毕竟是你长辈
啊。
先帝弥留之日，亲向诸臣欲以选侍产育幼女。当你爸爸在病榻上弥留的时候呢，亲自把这些个药臣给招到病榻边上，哎，并且呢下了口谕，以这个选侍产育幼女，就是西里啊，没生儿子
啊，
生了一个姑娘，
哦，
这姑娘就算是天启皇上的妹妹，
啊，
就说这个事儿。然后呢，唏嘘情事，唏嘘作何讲呢？抽泣，一说到自己这个心爱的女人呢，临死的这个皇上啊，都已经开始哭上了
啊。
然后草木感伤，福愿阁下委屈调护。阁下呢，就不是说这个皇上
啊，不是说皇上，
就希望呢你们这些个阁臣呐
啊，
能够从中呢调解这个事情
啊，
就是当我死了之后，别让这个天启我这儿子呀，跟我这个媳妇儿啊，俩人水火不相容。你们从间呢给调和一下。令李选侍德中天年，最好呢就是给他养老送终
啊，
好好的对待他。
这也是皇帝一个正常的心愿嘛。
哎，皇幼女不虑意外，希望我这个姑娘呢，就是天启皇上的妹妹呢，不要天天的惶惶不可终日。说会不会因为老皇上一死，新皇一上台就把我弄死啊？不要让他有焦虑之情，是即所谓孝悌之道也。
哦，
点这天启皇上，你爸当年死的时候可是这么说的
啊。
如果你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你就应该按照你爸这说法来做，别让你爸在天之灵啊合不上眼。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对呀，本来你看刚开始登基这几天还没什么事儿，这一点出来这事儿吧，接下来发生的变故呢，我们就想肯定会有一些变化了。究竟怎么变呢？我们稍事休息，又要回来听阿龙说。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哪壶不开提哪壶。然后呢，阁臣们呢就把这道上书啊转给了天启皇上。天启皇上看完之后，当然是不高兴了。当时呢就下了这个谕旨，他这谕旨呢也是反驳这个事情。怎么写的呢？原文写的是：“朕充幼时选侍弃陵圣母。”就是我还小的时候，当太子的时候，那个时候 西里这个李选是盛气凌人，经常对我母亲啊是辱骂、
嗯、
甚至呢这个打骂的事情也有，这我都是知道的、
嗯、
对吧，小时候呢有些个残存的记忆、
嗯、
长大之后王安这个太监呢又跟我讲得非常清楚，
嗯，
成疾崩逝，我母亲是怎么死的，我亲妈是怎么死的，就是李选是给气死的，
嗯
啊，是朕报中天之恨，中天之恨，就说白了这辈子是不共戴天之仇，
哇，
我活一天这恨我就忘不了，
嗯，
这皇上说的话已经够狠的了，
嗯，
然后皇考病毒，说白了就是我父亲呢病重的时候选侍威胁朕宫，
嗯，
就是他拿我当人质，
嗯，
哎，威胁皇上，因为咱说了吗，对吧、
嗯、
这皇上在病榻之上，西里把太子叫进来，然后太子一会儿出来了，直接跟皇上说能不能把他立为皇后啊，
嗯，
对吧，他挟持这个太子传封皇后，朕心不自安、
嗯、
说实话这个事儿现在想起来我心里还突突的，
嗯
啊，心里边不安，暂居慈庆，逼得我没辙，我应该住在哪儿啊，不让我住，哎、
啊、
暂居慈庆，都快登基了还住在太子宫呢，选侍副差李进忠，就是他那个被逮起来因为偷东西被逮起来那心腹太监
啊，
李进忠等命每日奏章，哎，文书先奉选侍，国家的一些个处理政务的机要的文件、
嗯、
第一时间给李选侍送去，皇上看不见，
嗯，
哎，当时他已经开始把持朝政了，
嗯，
方宇朕览，他看完之后才能到我这儿，我看的是二手的，
嗯，
哎，包括一些个机密文件是不是中间有一些个这个克扣或者说拦截我都不知道
啊、
哦、啊，他已经开始把持朝政了，朕思祖宗家法，这话厉害，
嗯，
因为你到什么时候一把祖宗家法搬出来，这别说管你李选侍了，管皇上，对吧，
嗯，
御史管皇上都会说你们家祖宗家法如何如何，
对，
这皇上如果不是说过分的混蛋，
嗯，
你也得掂量掂量，
嗯，
你敢不敢违背，把这搬出来了，朕思祖宗家法从来有此规制否，
嗯，
让一个女人先看奏折，皇上不能看，这事儿历来有没有呢，
嗯，
他弄了一个设文句、
哦、
啊，朕今奉养选侍于约銮宫，我今天还好，
嗯，
他犯了祖宗家法应该法办，
嗯，
我今天很仁慈了，我奉养就给他养老送终、
嗯、
哎，把这地点还给点出来，约銮宫，我把他的奉养在这儿，养尊皇考一爱无不体系，那今天我没弄死他，我还养着他、
嗯、
就是看我爹的面子，
嗯，
这是我爹的遗爱，遗留下来的爱人，
有有道理，有道理、
啊、无不体系、嗯、我干的已经非常的
仁慈，
仁至义尽了、
嗯、对，
这道旨一下来，这李选侍呢邀封皇后，想当皇后这企图算是彻底落空了，对吧、
嗯、
你再追封是不可能了，
嗯，
这个时候大家都以为皇上已经发话了，斥责这个李选侍了，应该风平浪静了吧，
嗯，
没想到更大一波的这个灾难来临了
啊
啊，这应该说是人祸并非天灾，我是这么认为、
嗯、
据我分析这个明史，
什么事
说什么呢，十月初一个晚上，他不是把这个西里李选侍给弄到这个月銮宫里边去养老去了吗，
嗯，
这个宫殿这天晚上失火了
啊，
着了大火了，而且燎原之势，旁边的房子都给燎着了，
嗯，
幸亏是众人呢发现及时，救火也比较及时，把这火给扑灭了，
嗯，
从这大火当中就把李选侍还有他那个女儿，就是天启皇上的亲妹妹，
嗯，
给救出来了，
哦，
哎，这场大火呢来得非常仓促，
嗯，
而且起火原因呢非常的诡异，
嗯，
这火着完之后就开始谣言四起了
啊，
这些谣言呢基本上都是对天启皇上不利的，换句话说呢窝藏祸心之人，
就是说他想烧死他的这个就是
对
后妈和他的妹妹，
对故意制造火灾、
嗯、
烧死之后这不比我亲手宰了你名正言顺吗，
嗯，
谣言说什么呢，有人说这李选是母女俩呀大火当中都被烧死了，
嗯
啊，就是因为这个天启皇上啊为了安抚人心说是给救出来了，救出来你谁见上了，没见上活的吧、
嗯、
早烧死了，
嗯，
还要说什么呢，说大火着之前呢这西里就已经上吊了，这麻烦了
啊、
大火烧之前西里上吊，说白了是什么呀，被逼死的
啊，
对吧，然后说他那亲妹妹是投井自溺了
啊，
哎呦，这一下你想想俩人全自杀了，这自杀说白了就天启皇上给逼的呀，
啊，
这一下谣言四起都对天启不利，
嗯，
天启皇上听到谣言之后呢赶紧澄清自己， 安琪的话赶紧发微博回应这个事情，
嗯，
说什么呢，选侍皇妹均无恙，
嗯，
就是非常言之凿凿的说这俩女的现在都挺好，被救出来了，
嗯，
说完就完了吧，
嗯，
但是你看到朝廷里边属于是什么呀，暗流汹涌，皇上都已经澄清了，底下还有大臣在这挑唆，
这么多事儿呢，
哎，所以宫廷里边的事儿啊，
好不了，
你是预测不到的。这大臣们在这挑唆，这杨莲呢就赶忙上书，大臣呢替皇上上书，就是澄清这个事情，叫做移宫始末，这在明朝里边非常有名，就说到了从头到尾是怎么回事，写得很详细啊，说什么呢？前选侍移宫之事，
嗯，
就李选侍从乾清宫出去这档子事儿，护驾诸臣知之，就直接参与者，我们是知道其中内情的，
嗯，
外廷未必禁止，因为他移宫这个事情啊，属于是皇上家里边的事情
啊，
发生在乾清宫是后宫，外朝的大臣未必全都知道，
是啊，
移宫以后。蜚语误起，就是流言蜚语啊，开始起来了。
嗯，
有位选侍习贤踉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李选侍啊，有人说他看到他了，光着个脚，踉踉跄跄，就说明什么呀？很颓废。
嗯，
光着脚，半风不风的这么样子。
嗯，
欲自裁处，找地方要自杀。
嗯，
就说白了，有人把这李选侍啊给逼疯了。
嗯，
啊。皇妹失所置于投井，我这个皇妹呢，我这妹妹也找不着了，后来发现呢井里头已经溺死了啊，祸传治罪当过甚，就是呢本来一点小事儿，天启皇上揪着不放，不念自己父亲的这个遗诏，
嗯，
还是呢对他治罪啊太过严了，
嗯，
或称由内外交通，要不然就找一其他的罪名，说这李选侍呢就是属于是内外交通是什么意思呢、
嗯、
勾结外边的人有祸乱之心，
嗯， 嗯，
臣为宁可使今日惜选侍，无使移宫不早，就换句话说呢，我们觉得给这个李选侍移宫这是一个好事儿啊、
嗯、
如果不早早的移宫会有什么后果呢，
嗯，
不幸而成女后垂帘之事，就说白了可能会发生啊皇太后垂帘听政这种事情了
啊
啊！况且奉圣谕选侍居实恩礼有加，就说白了，他移宫之后呢，按照皇上的圣旨，居住条件非常的好，饮食也是上佳的，而且呢，对他的礼遇也非常的尊敬他，这都挺好吧？
对，
后边话锋一转，就该写到他住的宫殿着火这档子事儿了。
好，我们收拾休息，一会儿回来接着听。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后边咱说了，话锋一转就该说着火这事儿了，对吧、
嗯、
他那宫殿着火写的是什么呢，复奉有选侍皇妹无恙之旨，就说白了着火之后皇上已经发圣旨了，说这个女的和她的这个妹妹啊是没有问题的、
嗯、
啊，方知皇上虽念孝和皇太后之哽咽，就说白了皇上呢一想起自己亲生母亲呢被这洗礼啊给逼死了还是有些伤感，但念及光宗先帝之唏嘘，但念及自己亲生父亲呢临死之前嘱咐过要善待洗礼、
嗯、
海涵天盖尽人而已，所以呢大人有大量、
嗯、
就没跟这洗礼啊太计较，
对、
哎、他把这事呢从头到尾说得很清楚了，
嗯，
这天启皇上啊说白了实在是讨厌这个洗礼，
嗯，
你想啊对于一个杀母的仇人
那怎么可能
谁能宽容
下
呢，
而且他手上那么大权力，
哎，见到这个杨莲的奏书之后啊就连连夸这杨莲说治安社稷好，你是一个功古之臣，
嗯，
你有志给我去安邦社稷啊，
嗯，
而后呢又隶属这个洗礼他曾经犯下的罪状，都有什么呢，前因殴崩圣母，殴崩圣母，
嗯，
就打呀，打的意思不光是说侮辱我亲生母亲、你还动过手，
嗯、
自毒有罪，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啊罪不可赦，
嗯，
没使工人愧思，这说他自己，天启说自己小时候，
嗯，
没使工人愧思，就是洗礼正是盛气凌人那个时间
啊、
他就派人去监视这个天启皇上，
嗯，
不令朕与圣母旧誓言，就是不让我和我亲生母亲宫里边的侍者呀有过多的交往，
嗯，
有辙不去，只要见到我母亲身边的人跟我有交往就把那个奴才给逮了去，
嗯，
朕之苦衷外廷岂能尽惜， 我从小受的这些惊吓和苦楚，你们这些个外廷的大臣们，你们能够理解吗？
嗯，
你们都不知道内情。
对，
哎，天启皇帝呢，对散布谣言的大臣也说了，说朕令停选士封号，以为圣母在天之灵，就是我把他的封号给夺了。
嗯，
啊，说白了，那就是您没有任何名号。
嗯，
保留待遇
啊
啊，我是就是为了安慰我母亲的在天之灵，
有情有理啊，说的。
后阳选士即皇八妹，就是他这个妹妹
啊，
李选士这个亲生的闺女。
嗯，
以遵皇考之意，我善待你们俩呢，也是为了遵循父亲的意思。
嗯，
而诸臣可以扬体振心也，说白了，你们应该理解我。
嗯，
这事儿过后啊，朝廷发生了一些个变化。
嗯，
内廷的郑贵妃呀，包括这个西里啊，
嗯，
势力大大的削弱了。
嗯，
这王安呢，因为护驾有功，又把当年的原委啊给道清楚了，成了最有影响力的人。
嗯，
这外边呢，东林党人势力开始崛起了。
嗯，
而这个浙党呢，咱说了，对这努尔哈赤的萨尔浒战役战败之后，威信扫地，自己都没脸了
啊。
方通哲是被迫辞职了。
嗯，
那等于浙党的一杆大旗倒了之后呢，这东林党人开始雷厉风行的要整治这个朝政和吏治了。
嗯，
规划这辽东战事。所以呢，天启初年当时形成了一个天下欣欣望之的这么一个局面，就是大伙呢这个跃跃欲试。
嗯，
开始想撸胳膊挽袖的大干一场。
这不挺好吗？大明朝应该能好起来的
啊。能好起来呢，但是咱一看这皇帝第十五位了，估计好不了了。
哎，
这个事情刚过，你说这东林党人吧开始崛起了，浙党开始衰败了。
对啊，
这是一好事。咱说暗流汹涌呢，你方唱罢我登场，这边呢一个太监和一奶妈，这在明朝太有名了，哐叽又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啊！
这俩人的祸害比那一个浙党啊，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么厉害！
天启年间，北京有一个顺口溜叫歌谣，说什么呢？说伪鬼当朝立，茄花遍地红。这解释一下，
嗯，
伪就是委员会那个伪，
嗯，
伪鬼当朝立，伪家鬼呢，
嗯，
就是姓氏的魏，
嗯，
暗指魏忠贤。伪鬼当朝立，说他在朝廷当中啊，一言九鼎，
嗯，
甚至超过皇上。人家刘宝瑞先生的相声，
嗯，
对吧，都说到九千岁魏忠贤。
嗯，
哎，当时都这么说。然后茄花遍地红呢，这是北京，在北京郊区也有这种口音，就是客，家里来客了，
嗯，
来客人了，就家里来且了，
哦，
茄花遍地红，就寓意谐音呢，说的是那个客氏，按北京话走那个且的谐音。
嗯，
咱呢介绍一下这两个人，这俩人呢很有意思，
他们要登场
了，大有来历。这个魏忠贤，河间肃宁人，
嗯，
河间府的，出名叫呢晋忠，魏晋忠。
嗯，
这魏忠贤的忠贤俩字呢，后来是天启二年呢皇上特别喜欢，皇上给亲赐的这么一个名字。
哦，嗯，
这人呢有长处啊，首先善于骑射，换句话一介武夫似的善于骑射。
哦，功夫好。
哎，遇事呢是有胆有识有决断。
哦，
啊，这么一个人
果断，
但是呢也有他不足的地方。
嗯，
从小没念过书，
没文化，真可怕。
换句话说，是一个文盲。
嗯，
每天呢在乡间就是打架斗殴，地头蛇。
哦，
哎，吃喝嫖赌，这么一个地痞流氓。
嗯，
而且呢，人家这辈子不白活。当太监之前，人有一媳妇姓冯。
嗯，
娶妻冯氏，生有一女，还有一闺女。
哦，还有闺女。
人有媳妇有闺女，然后这人呢，啊，你说他万般不好吧？
嗯，
他有一点也不得不佩服，气性大，敢下狠手。还不是对别人下狠手
啊！
这明史当中记载非常有意思，天天吃喝嫖赌，一次赌局上输了，
嗯，
输的快光皮溜子没钱了，
嗯，
别人就辱骂他，
嗯，
那会儿输你知道玩这个赌局啊，
嗯，
有很多到最后没钱了是赌胳膊赌眼睛的，
啊，
剁条胳膊挖只眼睛，这真有，啊，包括说这北京的这个宝橘子，你要说赌的没钱了。
嗯，
以前你像那个郭德纲说相声，拿块烧红的木炭往水上一搁，呲啦，这肉烫熟了。别人行，你是个爷们儿，出去吧，这是可以的。
嗯。
然后魏忠贤呢，人家哥们儿一气之下，
嗯，
就把自己啊，按照葵花宝典的路子就去了。
哦。
就把自己给淹了。
哦，这是因为赌博的出来的一个人。
哎，这是对赌博逼的。
哦。
自己给自己淹了，就是你说这个男人
这么狠，
能对自己下如此狠手。所以说在明末的历史舞台上有他浓墨重彩的一笔。
哦，
我觉得这也是有情可原的，
这人比一般人都狠。
对呀，啊，你想他自己都有媳妇有孩子了，
嗯，
因为家庭着想，不给自己淹了，改名叫李晋忠。 哎，把姓也改了，
嗯，
改叫李进忠，无言对祖上了嘛，把自己都阉了。然后呢，这魏忠贤呢是万历十七年被选进宫的，
嗯，
被选进宫之后呢，先是这个在司礼监秉笔太监兼东厂孙仙的手下当差，
嗯，
那个秉笔太监呢是一很高的职位，
嗯
啊，但是他在手底当差呢是一小小的这么一个职务，
嗯，
几年之后，直到这个孙仙已经死了。啊，宫里边也几乎没有人知道魏忠贤到底是谁。
嗯，
所以你看，刚开始啊，他这个路途也并不好走。
对，
可是这个人呢，特别的，先说第一点，特别善于投其所好。
嗯，
第二点，心狠手辣。
嗯，
这都会拿实力来给大家说。先说这投其所好
啊，
不久呢，就贿赂这王安手下有一个太监叫魏朝的，也姓魏。
嗯，
这王安咱知道跟天启皇帝特别好啊，
对，这是最厉害的一个了。
对，王安手下一个姓魏的太监，他去贿赂这个太监，他怎么贿赂，怎么找门路呢？用的我觉得方法，哎，也挺绝的，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细讲。
好，一会儿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说了呢，这个魏忠贤呢进宫之后，这路途啊并不是特别的好走啊，这一路呢巴结人，投其所好，就贿赂了一个王安手底下也是姓魏的这么一个太监啊，叫魏朝啊。那么呢，他呢，这魏朝不了不得，他是这个天启皇上生母王才人的这个典膳，就说白了是这个天启皇上亲妈的这个小厨房的厨师长，是这么一个人。这下呢就结识了当时还是皇长孙的这个朱由校，就是后来的天启皇帝。
嗯，
就算跟天启皇帝当年的这段姻缘就开始了。
嗯，
这魏朝呢是王安这个大太监的心腹太监呢，对吧？
嗯，
那么这个魏忠贤呢就极力巴结他，这俩人干嘛呢？你姓魏我也姓魏，咱呢结拜。
哦，
哎，结拜，咱当这个结拜兄弟哥俩。所以当时呢宫里边就传开了，这说法叫大魏二魏。
哦，
哎，就说一哥哥一弟弟都姓魏。
哦，
这魏朝呢经常在王安面前呢就夸这魏忠贤，
哦，
因为实在是把他给拍美了
啊，
所以他跟王安就说这魏忠贤这人不错，挺好的。
嗯，
这一下呢天天这夸，王安就引起重视了，这是个人才啊。
嗯
啊，这得提拔重用啊。那么这一下呢就开始重视他了。朱由校继位的头一天，这个杨涟就弹劾魏忠贤偷这宫中的财宝。
哦
啊，因为咱刚才说了呀，那些个太监都被抓起来了。
嗯
啊，弹劾他，他没抓起来，为什么呢？朱由校下令啊，说这个司礼监说查明奏请，就告诉你们这司礼监，你们查去吧。
嗯，
把查实之后告诉我，这王安出面相救，王安跟皇上关系也好，
哦，
王安呢给这魏忠贤做保，等于魏忠贤呢就幸免大祸了。
嗯。
这是说魏忠贤对自己狠，对吧？自己亲手把自己变成太监了。
嗯，
下边说这人呢，就是魏克二人嘛。
嗯，
这克是河北定兴的，哎，
哦，
定兴
姚煤球的，
姚煤球开灶堂子的。
嗯，
这个克氏呢，人家也有老公。
哦，
哎，老公叫侯二。
嗯，
哎，有一个爷们儿，他呢是十八岁做天启皇上的奶妈。
嗯。
当时呢都是这规矩，都基本上十来岁，十六七岁、十八岁就选择入宫，也是生过孩子的。
嗯，
选入宫之后呢，这个有一些啊，就是这个史料里边记载是什么呢？得选这个奶水，把它挤在盘子里边，然后呢阳光下暴晒。
嗯，
看在暴晒的过程当中，哪个奶水颜色不变，没有这个异味。
嗯，
说这个奶质比较好，然后呢这个奶妈第一轮筛选行，
嗯，
第二轮还得筛选这个人，
嗯，
也长得得好，然后呢肤质得白，然后体无异味，
嗯，
身体健康，没有传染病，这一大轮筛选下来才有资格给皇上当奶妈。
哇，
哎，所以呢其实皇上啊很惨。
嗯，
皇上生下来啊没怎么吃过自己娘的奶，并且很多皇上生下来没怎么见过自己娘。
嗯，
他就怕这种互相的盘根错节的外戚的勾结。
嗯，
就是你老大生孩子呢给三媳妇养，三媳妇生孩子给七媳妇养，老七生孩子给老大养。
嗯，
他轮番的这么来。
哦，
就为了你们这个，怕你们血缘关系啊形成一个小团体。
嗯，
所以当皇上家儿子也非常的苦啊。那么他当乳母之后两年，在宫里两年之后，自己爷们儿在老家死了。
嗯，
哎，那死了之后呢，这客氏也没改嫁，就一直在宫里边干。
嗯，
这个时候呢家里边老公也没了，就很少再回定兴了。
嗯，
就一直在紫禁城里边伺候着这个天启皇上。
嗯，
这天启皇上从小生母就被这个李选侍啊给逼死了，
他缺乏母爱啊，
特别缺乏母爱。那么这个客氏呢 又比他大个十来岁啊，你说大特多吧，也不是特多，
嗯，
这算是一个大跨度的姐弟恋了，这
那叫做小妈。
哎，这个贺氏呢陪伴他，而且呢百般的殷勤，既给他母爱了，
嗯
啊，又给了他一些其他的感情上的这种寄托，
很复杂。
哎，甚至呢他对这个朱由校啊，有时候咱们想也真是发自内心，不见得非是拍马屁，有时候真得发自内心的对他好。
嗯，
记载是什么呢，从他小时候留的这个胎发，
嗯，
一直到小皇上身上有个疤了呀，
嗯，
这个摔了呀，
嗯，
接的这个嘎吱，
嗯，
啊，这血嘎巴掉下之后，包括这个头发落下来之后，
嗯，
脚的这个指甲，
嗯，
都给收藏起来
啊，
拿一小黄包袱给包好了，放在一个硬木匣子里边，
嗯，
就妥善的保存，把这些全给保管起来。
哦，
哎，那朱由校呢继位之后啊，这贺氏对他的调护啊更是百般的小心了。
嗯，
那么很多这个史学家去考证啊，就说这种调护就不光是奶妈对于这个天子的调护了，
嗯，
就有一些个说白了男女之情上边的这种调护了。
嗯
啊，每天拂晓呢，天刚刚亮，他先到乾清宫就等着伺候皇上，
嗯，
穿上龙袍，您该上朝了。
嗯，
这一直忙到晚上皇上回来。
嗯，
你想这跟一个贤妻良母在家里边送老公上班接老公回家
有点像，
对吧？
嗯，
没有什么区别了。那么这客氏呢还特别的善于烹饪。
哦，做饭
是好厨子。
哦，
对，都说拴住男人先拴住男人的胃，
对，
客氏做到了。这个天启皇上的御膳呢很大一部分的菜品由他亲手调制。
哇，
哎，如果他没有时间他带徒弟教别人怎么去炒这菜
啊。
哎，所以说全是来他一手去调理这个
皇上的饮食。那也是有本事的女人呢。
而且记载说只要客氏有点事儿，说没在宫里边这一天，天启皇上是茶不思饭不想。
哦，
吃不下饭去，
依赖性很大了。
哎，都已经到这样了。这客氏呢不光是说手艺好，对他百般照顾，有两个词对他的形容我觉得很精到。
嗯，
一个是美艳。
哦，
一个是淫荡。这俩词是非常重要的史料上对他的评价。
嗯，
美艳是什么意思？
长得漂亮。
对，淫荡是说明他的性格。
嗯，
那么呢他原本呢是和这个魏朝，就是这个王安手底下的太监，
嗯，
魏忠贤八级的那个人，
嗯，
跟他磕头拜把子那个人，
嗯，
跟他俩人是对师弟。
哦，
哎，所谓对师
谈恋爱，嗯，
哎，就是谈恋爱。
嗯，
因为在宫里边当年是这样。何为对师呢？对师就是啊伺候皇上的人，
嗯
啊，太监、宫女儿这两种，对吧？
嗯，
这宫女儿呢伺候皇上家的人呢，他有资格在皇宫里边起火做饭。
嗯，
他到饭点呢下了这个值班之后他能吃口热乎的。
嗯，
这个太监呢给皇上当班的时候啊没有这权利，他不能动火。
嗯，
就自己带点大饼子咸菜疙瘩呀，就只能吃这凉的。
嗯，
哎，就口水。
嗯，
那么久而久之呢，有的这个太监跟宫女啊这关系打得火热，
嗯，
就委托这个宫女啊在饭点帮他去热热饭。
嗯，
这宫女呢带人劳之啊，热完之后啊俩人一块吃，由此产生对食。
嗯，
这对食就是饮食的这个食。
嗯，
那么久而久之呢就是
发生感情了，
发生感情，然后无所不谈。
嗯，
这个呢也很有意思。说什么呢？说这个当时万历野获编记载说，这个之前呢在明宫里边，
嗯，
对食是非常忌讳的事情。
哦，
有也都是地下展开。
嗯，
不敢搁明面上说，说到了万历年间开始兴盛起来了。
嗯，
那么万历野获编呢记载说什么呢？说内中宫人鲜有无配偶者。万历之后的皇宫里边没有对食情况的都少，鲜有。
哇，全都配对了。
啊，对。
嗯，
而数十年为盛，就说白了这几十年呢是特别的昌盛。
嗯，
畅随往还，说白了宫女跟太监呢有点夫唱妇随的意思。
哦，
如外人夫妇无异，跟这个外边的结婚的两口子过日子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宫里面后宫真是一派和睦。
哎，一派和睦。
嗯，
所以呢说到这个对食啊，后边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
嗯，
哎，咱今天时间呢有限。
嗯，
下期节目咱们书接前文的时候从这对食再接着给您讲。
好，今天感谢阿龙给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却一无所扰，只想换得半世逍遥。